医药反腐系变相分赃，医生手术量大减。北约官员谈论各地，几乎强烈不满。对抗中俄，美日韩加强实力，尹石月痛斥共产集权。中共阻挠导致英特尔54亿美元并购交易告吹。女足世界杯，顾亚军将会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产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中共当局掀起医药反腐运动之后，近期多地设立所谓廉政账户，鼓励甚至直接要求缴款人用实名存入非法所得。有些医院手术量大减，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就一律不做，种种迹象预告捉完医生捉校长。澎湃新闻报道，15号安徽池州市卫健委发布公告说，设立廉政专用账户，要求所属单位工作人员以权寻租的非法所得，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便利谋取的非法利益，以及违规收受的现金、礼金和实物的折价款，在8月底之前上缴廉政账户并备注，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上缴款，鼓励用实名存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茶壶医院就要求医院职工本人及配偶、子女、其他亲属违反规定收送的医药领域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在25号之前实名将等值款项存入廉政账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市卫健委亦都将市卫健委及直属医疗卫生单位举报电话、举报邮箱同清退专用的10个廉政账户一并公布。江西早在7号就已经发布相关消息。网友透露，截至16号，上海各所医院员工上缴款项，中山医院以120亿人民币领跑，瑞金医院以107亿屈居第二，仁济医院以98亿位列第三，六院和华山医院都以超过90亿退还排在第四和第五。有人说，估计打劫银行都没那么多。同熟悉上海医疗系统安装事的大佬倾咗两句，大佬话而家只系一个零头，毕竟空降兵仲未出嚟。对此，大陆网友纷纷留言话：从老百姓呢度攞嘅，点解唔退俾老百姓？如果廉政账户有语音收款提醒功能，咁一定系24小时叮当响个不停。呢啲钱系民脂民膏。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党权垄断造成的制度性腐败，不是靠守住粪坑打乌蝇的运动式治理能够解决的，目的就是让贪官和各行各业既得利益群体将钱交出来，就是变相分赃的利益再分配。时评人郭宝胜认为，实名交了钱等于你的罪证亦都被掌握，中共今日不捉，听日后日仍然可能会捉，而家只是第一步，先叫你限期主动坦白，如果过了这个期限，他就开始正式拘捕，到那个时候就是直接抢你的钱。中共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戴纪元表示，平时中共不理你，甚至是巴不得你有腐败，一旦他需要对你进行痛下杀手的时候，就会掀起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反腐运动，可以取得经济上的黑吃黑的收入。据中国时代周报报道，一名医药业务代表表示，而家情况非常紧张，不敢联系医院及医生，而对方更加删除了他的微信，导致公司代表只能够原地休假。华南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医生指出，医院的骨科、眼科手术量大幅下降，医生赚的都没有被罚的那么多。如今各医院都有调查组进驻审计账目，巡查院内，一些医生轮番休假，按时下班，这个在之前十分罕见。武汉居民李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医药反腐只针对医院人员和医药代表，未触及国家卫健委管理层，卫健委去主导医药反腐，实属大腐对小腐，让他们退款没话坐监，说明政府没钱了。这样卫健委为什么不退钱？他们贪的应该更多，是这方面的鼻祖。有网友发布影片并算了一笔账，21000的 ICU， 老人一住就是4年，20000乘365乘4，等于2920万。 去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9273亿元，参保人数系9亿8349万，人均支出942元。缴纳医保为高干子弟提供免费嘅医疗服务。有人建议，真正医疗改革系取消干部病房同医疗等级对待制度。仲有人话，如果你将捅喉咙嗰个同卖莲花清瘟嗰个捉咗，我就信医药反腐。16号网传一张图片，上面赫然写住《人民日报》怒批医疗、教育、石油、烟草、电力、银行系全国腐败嘅重灾区，今次重拳出击，从医疗入手，逐一深入各系统抽丝剥茧，不放过一条蛀虫等等。有人话呢个系打土豪不分田地。网传影片预告话，捉完医院院长之后，钱要钱仲未够解决地方困难，咁就一定会捉校长。新闻话176位书记院长被查被捉之后痛哭流涕，喊住忏悔。全国知名高中嘅校长要做好被捉嘅准备，做好喺电视上痛哭流涕忏悔嘅准备。嗰啲一年收过20-30万嘅班主任，你哋觉得校长过咗一轮西子，套咗一啲银纸之后，校长唔会将你哋呢一啲班主任供出嚟咩？只要国家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孩子已经毕咗业啦，有怨气嘅家长会补充你哋呢一啲眼镜蛇落手。此外，风向仲转向咗退休干部。有文章话，大陆有12万退休干部海外养老生活，对国家安全咩？咁样合理咩？北约参谋长延森8月15号表示，如果乌克兰将部分主权领土割让给俄罗斯，该国可能加快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步伐。这个讲法遭到基辅当局的强烈反对。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 X 平台发布回应说，乌克兰使用领土换取北约保护伞的讲法太荒谬了。他表示，这个是故意让民主消失，鼓励国际犯罪，维护俄国政权，破坏国际法，并将战争债留给子孙的做法，乌克兰绝不接受。如果俄国独裁者不遭受惨败，战犯不被惩罚，这样战争会让俄国的胃口变大，战争还会卷土重来。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柯兰科亦都表示，参谋长谈论的这个主张不可接受，几乎一贯认为北约集团同乌克兰一样，都不会希望割让领土交换。如果北约官员参与塑造乌克兰可以割让领土的形象，这样会正中俄国下怀，讨论如何加速乌克兰获胜并且加入北约的议程，符合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的利益。而延森本人强调话，他同意乌克兰应该独自决定谈判的条件，并且认为俄国正面临巨大的军事困难，他们想要夺取新领土似乎是不现实的。他关于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主张只是一个意见，亦是可能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说事情应该这样发生。在乌克兰前线战场方面，截至16号，乌克兰军队全面占据了顿涅茨克东部的战略要地乌罗扎恩村，扫清了俄军在该地区的影响。俄军发布的报告表明，乌军已经向扎波罗热州西部地区增派了反攻的旅团部队。乌克兰上校切尔尼克表示，在乌克兰南部几乎面对三道防线，其中包括第一道绵延几公里阔的雷区，第二条防线的炮兵装备和人员集中地，第三条后方阵地志在保护支援。切尔尼克指出，目前乌克兰正在使用扫雷设备清理雷区，同时使用反炮击措施，防止炮兵对清除工作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俄国15号对乌克兰西部和北约接壤的地区发动了近18个月前入侵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同日，俄军在卢甘斯克的导弹袭击击中瑞典滚珠轴承制造商的工厂，导致三名工人遇难。相关做法导致莫斯科和北约之间的紧张氛围增加。美日韩三国首脑将会在8月18号在美国戴维营总统度假胜地举行峰会，启动三方国防联合倡议。 韩国总统尹锡悦喺15号嘅光复节当中致辞表示，日韩共享普世价值，将会成为安全同经济伙伴。时评人蓝雪认为，咁样意味住美日韩东北亚铁三角形成，咁样将会为东北亚地区带嚟和平保障。8月18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会喺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总统度假胜地，同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喺嗰度，佢哋将会启动一系列有关技术、教育同国防嘅联合倡议。据美国之音转述不具名嘅官员透露，佢哋预计会宣布扩大弹道导弹防御同技术开发方面嘅军事合作计划。尽管今次峰会不太可能达成相互防卫承诺嘅正式安全协议，但三位领袖将会针对区域嘅责任达成共识，并设置三方紧急热线，以便危机时进行沟通。另外，有官员透露，美日韩嘅联合声明将会涉及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同稳定嘅内容，目前仍在斟酌声明措辞，避免同北京嘅紧张关系升级。有官员认为，戴维营嘅聚会表明，韩国同日本关系取得进展系一件大事，最重要嘅系两国关系唯有向前发展。据韩联社报道，8月15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梨花女子大学大礼堂光复节庆祝活动，纪念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8周年。佢喺致辞当中表示，日本系同南韩共享普世价值、追求共同利益嘅伙伴，韩日两国将会成为安全同经济合作伙伴。尹锡悦指出，共产极权分子总是伪装成民主斗士、人权卫士、进步人士，极尽虚假煽动之能事，专做卑鄙无耻的勾当。我们绝不能被共产极权主义势力及其仆从所欺骗或者屈服。尹锡悦总统重申，东京、首尔和华盛顿必须实时共享有关北韩核武器和导弹的数据，并说日本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的7处后方基地是压制北韩南侵的最重要支点。时评人蓝雪15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尹锡悦上任之后积极加强和日本的关系，加强东北亚地区铁三角的实力。铁三角就是美日韩三方的关系，美国过去一直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的铁三角，而这个铁三角是针对中俄、北韩另外一个邪恶的三角，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整个东北亚的局势稳定下来，使东北亚的和平得到保障。尹锡悦之所以批判共产主义，就是因为日韩之间的关系一直处在反反复复的状态，韩国国内的一些左派不愿意承担起反共的责任，好像文在人等等，他们都比较亲共，就好难让东北亚地区的铁三角真正强壮起来。尹锡悦自2022年5月上任总统之后，一直寻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由于为日本殖民者做劳工的韩国受害者的诉讼，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尹锡悦政府采取措施，用韩国的公共赔偿基金而并非日本资金来赔偿受害者，并在3月份访问了东京，这个是韩国领导人12年来首次访问日本。上个月，日本恢复韩国作为快速贸易地位的优先国家，结束了长达4年的经济争端。两岸学者李元华表示，韩国总统非常明智，将韩国在国际当中重新定位，韩国就是要同自由社会成为盟友，要坚持普世价值，来共同对抗共产集权国家对韩国安全威胁。这样有来自于韩国内部的，有来自于北韩的，也都有来自于中共的。其实大家知道，中共一直拿北韩作为对抗世界的一个棋子。尹锡悦说，今次峰会将会为三边合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为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8月16号消息，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由于中共不断拖延审查交易环节，英特尔一项以5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晶片制造企业的协议遭到终止。英特尔和以色列公司塔尔半导体16号表示，交易已经被取消，这个是双方的共同决定。英特尔声明说，由于无法及时获得并购协议所需的监管批准，该交易被终止，随后将会向塔尔半导体支付3.53亿美元的终止费。 据悉，英特尔原本计划在今年第一季度之前完成这一笔交易，但因为未能获得中方批准而延长了最后期限。ABC 新闻报道说，尽管英特尔行政总裁瓜辛格上个月前往中国以争取监管当局的支持，但是北京仍然未能在礼拜三的最后期限之前批准该交易，导致英特尔的商业并购案告吹。近期以来，中共的反垄断部门长期拖延美国公司的类似交易，引发外界关注。由于英特尔在中国有指定规模的业务，该交易需要获得包括中共政府在内的多个监管批准才能够成功。相关做法再度引发外资机构的关注，外界谴责北京将其监管环节作为打压外国的筹码。在英特尔交易案被变相截胡之后，决定是否批准全球并购的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遭到高度关注。纽约时报指出，在2018年该机构成立之前，中国的全球并购审查主要由商务部的一个单位负责。该单位由具有丰富国际经验以及同外国企业政府接触的人员主导。而在现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共官僚机构当中被归类为国内机构，其官员避免同外国政府、大使馆或者企业进行大部分接触，其决策方式亦都变得更加封闭。国际女子足球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冠亚军的角逐战即将展开。8月16号，英格兰女子足球队战胜东道主澳洲国家队，取得进军决赛的资格。一日之前，西班牙女足击败强敌瑞典，以微弱优势赢得胜利。对于两个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8月20号，本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将会出现。英国姆斯队作为夺取欧洲冠军的常客，今次晋级冠军争夺战，这一支队伍面临的问题包括成员的伤病，但最终的成绩表现出，这一支队伍仍然比想象中更加优秀。CBS 报道指出，萨琳娜·维格曼就是目前女子足球界最好的教练，她的成绩证明了一切。如果她跟随英国队赢得世界杯，她将会成为民族英雄。另一方面，西班牙女子足球队很可能会将灵活而致命的进攻带入决赛。在半决赛当中，19岁的足球天才萨尔马帕拉鲁诺和队长奥尔加卡莫纳都攻入了击败瑞典的进球。目前西班牙的队伍当中有三个成员在本届世界杯上各进了三球，如何防范西班牙队犀利的进攻并且得分，将会是英国队的首要任务。截至今个礼拜，澳洲和纽西兰女足世界杯已经打破了不少纪录，本届赛事的门票销量预计将会达到近200万张，电视观众在全球范围内收看的比例飙升，而传媒兴趣亦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在英国队的半决赛当中，75,000名球迷涌入现场，亦都打破了女子比赛的观赛人群纪录。在今次赛事当中，每场比赛平均有31,000名球迷观看，咁样亦都超过了2015年加拿大世界杯的平均26,000人上座率的纪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